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2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星期六11月11号宣布一项临时资金方案，试图以此避免一个礼拜之后政府关闭，但该措施很快遭到国会两党议员的反对。约翰逊的提案对于临时性支出法案并不寻常，通常立法者会将所有项目的资金延长到去某个日期。这个提案将军事建设、退伍军人福利、交通、住房、城市发展、农业、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以及能源和水项目的政府资金延长到1月19号，其他部门的资金则延长到去2月2号。约翰逊在电话会议上向众议院共和党人宣布该计划之后发表声明称，这项分两个阶段的决议是一项必要立法，可以使到众议院共和党人处于争取保守派胜利的最佳位置。约翰逊在社交平台 X 上面写到，国会习惯就在圣诞节休会之前推出一大堆超额的支出法案，而这个案可以挡下这个荒谬的传统。美国总统拜登参拜阿灵顿国家公墓，纪念美国退伍军人节。他说美国的退伍军人是这个国家的钢铁脊梁。
Our veterans are the steel spine of this nation, and their families, like so many of you, are the courageous heart.
拜登总统在纪念露天剧场演讲时回顾了美国军队参加的著名战斗，表示这些军人的部署同回溯到我们创建之初的荣耀之链相连，每个人都受支持和保卫的神圣誓言的约束，不是一个地方，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位总统，而是一种思想，去捍卫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思想。这个思想就是美利坚合众国。11月11号一度被称为停战纪念日，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18年的停战日，拜登说这个不像世界之前见过的任何战争。以色列军方星期六11月11号表示，已经准备好星期日从加沙最大医疗中心希法医院撤离婴儿。巴勒斯坦官员表示，该地区在激烈战斗中耗尽燃料，缺电导致两名新生婴儿死亡，几十名婴儿处于危险之中。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11号说，以色列军方将会协助撤离被困在希法医院的婴儿。哈加里表示，希法医院职员请求我们听日帮助儿科部门的婴儿转移到一个更加安全的医院，我们将会提供所需的援助。哈加里未有讲明更加安全的医院是指哪一道。加沙居民表示，以色列军在加沙市希法医院周边地区与哈马斯枪手发生整晚的冲突。加沙卫生部发言人阿什拉夫·齐德拉星期六说，希法医院在燃料耗尽之后暂停营运，两名婴儿因此在保温箱中死亡，那里总共有45名的婴儿。11月10号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分析指出，作为调整外交政策努力的一部分，英国应该积极加强在中亚的参与。这个战略转向是用来制衡中国在欧亚大陆这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它的具体想要影响的国家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资助了一连串的项目。在今年6月于西安举行的中国中亚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吉尔吉斯斯斯坦总统萨德尔扎巴洛夫同意早日开工建设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同时中国部署了私人保安公司来保护中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投资项目。中国准军事警察部队一直在吉塔克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维持治安。鉴于中国在该地区日益扩大影响力，这份报告分析指出，中亚各国对俄罗斯信心的减少为中国扩大影响力带来了可乘之机。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王英贤星期日11月12号表示，与图瓦卢签署的安全 同移民協定，表明澳大利亞是一個真誠可靠的地區夥伴。印太地區緊張局勢日益加劇，這個協定為該地區其他國家與澳大利亞達成類似的安排敞開大門。澳大利亞上個禮拜五11月10日宣布向太平洋島國圖阿魯提供安全保障，應對軍事侵略，保護它免受氣候變化的影響，並促進移民。澳大利亞作為美國的盟友，在中國崛起之際一直努力鞏固它在太平洋的地位。中國與所羅門群島在2022年簽署安全協議，引發中國在南太平洋建立軍事基地的擔憂。澳大利亞和美國持續強化與太平洋區域各個國家的接觸往來。澳大利亞與圖阿魯達成這個協定之後，王英賢表示，在印太地區緊張局勢日益加劇的情況之下，不排除與該地區其他國家達成類似安排的可能性。台灣即將在兩個月後舉行總統大選，美國在台協會 AIT 主席羅森伯格星期六11月11日在華盛頓近加馬里蘭州一個台美人活動中表示，美國致力於台灣的民主程序及其自由公平選舉，反對任何外來行為者對台灣選舉的干預，美國將會同任何台灣人民選出的領導人合作，共同推進彼此之間重要的夥伴關係。台灣預定在明年1月13日舉行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羅森伯格在華府台灣同鄉會年度感恩節聚餐就美台關係發表演說時，表達了美國反對外來勢力干預台灣選舉的立場。羅森伯格說，美國支持台灣的國際參與，因此美國也期盼歡迎來自台北的代表團參加在這個星期在舊金山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 APEC 組織領導人峰會，這個代表著APEC 是一個重要的貢獻者，美國讚賞他對 APEC 所做出的努力。當然，台灣是一個有活力和穩健的民主體制，亦都是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美國致力於台灣的民主程序及其自由與公平的選舉。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李家超在10月底公布任内第二份的施政报告，第一次提及要在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并且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由政务司司长成立工作小组，协调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推动国民教育。有学者分析说，李家超宣布推动爱国主义教育的时间点刚好就配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法。工作小组由港府第二把手的政务司司长是牵头成立，针对所有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类似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中央文化小组，就有如一个意识形态的宣传部，可能会进行全方位的思想洗脑教育。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0月24号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将会在明年1月1号起实施。香港特首李家超第二日，即是10月25号公布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已经有相关的对接内容。李家超表示，港府会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协调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推动国民教育，同中国大陆的爱国主义教育法内容对接。移居英国的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施政報告表明在香港推動愛國主義教育是要對接中國大陸的愛國主義教育法，他認為是要將中國大陸的愛國主義移植到香港。杜耀明分析，在香港成立的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是由港府第二把手的政務司司長牽頭成立，並且針對所有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去推動國民教育。他認為是類似文化大革命時代的中央文化小組，有如一個意識形態的宣傳部，可能會進行全方位的思想洗腦教育。
這個斗領變大，可以是由很小的变到很大的权力，是进行一些政治的控诉啊， 修正啊，以至係呢個洗腦啊各樣嘅嘢。咁所以變咗咧，呢一個嘅愛國主義教育咧，其實就係等於咧係一個涵蓋曬一個即係、就是、意識一個點講一個意識形態嘅宣傳部一樣，係去統領曬，即、就、係、是、但凡涉及到呢啲嘅思想綱領嘅嘢咧，係去幫住一路係監察住咧香港唔同部門、唔同活動範圍嘅機構啊，以至人啊，佢哋嗰個思想嘅狀態。咁呢個要即係睇跟住來點發展啦。我哋只係希望去保持低調啦。否則嘅話咧，如果真係好似即係我所講係即係類似呢個中央文革小組嘅做法咧，呢、這個將會係香港嘅災難咯。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值得注意的是施政报告提出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不是由教育局牵头成立，而是由政务司司长领导，他认为可能是一项要统一思想的政治任务。
这些政治任务呢也都令到大家很清楚个本质是什么呢，是吧？咁從佢哋即係政策制定嘅過程去睇，咪就要統一思想啦，就係要辨清咗咩叫做官方嘅種種嘅不同時候提出、不同時候可以去修正、更新嘅歷史觀也好、地緣政治嘅理解又好，對於某啲嘅事件嘅睇法，乃至到今時今日可能中美關係、中國、澳洲、日本、韓國的關係等等，有很多的所謂定稿、定調是必須要不斷地使到人民去認識學習。
陳家洛表示，從政府的角度來講，以往推動的國民教育可能仍然未能夠完全由上而下去統一所有官方以至民間的機構和學校，要去牢牢學習官方的講法。他相信這樣的方式全方位去推動愛國主義教育，可能是官方認為要去除香港人過往的所謂戀殖思想。他擔心港府的推動愛國主義教育的方式可能比中国大陆有过之而无不及，
叫做牢牢咁样学习，紧紧咁记住某一啲嘅讲法咁相信呢个亦都系香港人或者香港呢个社会咧过往系真系唔习惯嘅一啲嘅举措嚟嘅。咁会用咩方法表现出嚟？有几大力度？有几滴水不漏咧？咁我唔知道，但系似乎有一个嘅讲法就系话，似乎香港。有些人說以往太自由、太寬鬆、太戀殖，所以一定要落重藥、加大力度，甚至可能比現在中國大陸我們看到的情況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要交代清楚，我們掌握到那個要義和要掌握到那個精神，再加上掌握到那個要求，就所以必須雷厲風行全方位做這些事情了。
陈家洛表示，香港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全方位和中国大陆接轨的话，他相信很难说服国际社会香港能够在文化教育各方面保持一国两制的独特地位，对于长远的经济发展亦都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
所以还可以怎么样告诉国际社会知我们是有不同的地方呢？或者只能够讲所谓说香港故事，就是唱返個老調，就是我哋要由亂及治、由治及興，穩定嘅環境係對營商最好嘅咁樣。咁但係人哋嚟到唔係淨係揾快錢呢，如果你想即係有人覺得香港嘅值得好似以往咁法治嘅教育嘅思想嘅文化嘅自由度嘅得到充分嘅保障，有活力嘅一個地方嘅時候呢，似乎係好難講得通㗎啦，係有好多矛盾點呢，係要左閃右避，係隻眼開隻眼閉呢，咁先得。
陈家洛又表示，香港教育政策的收紧亦都会令到国际的空间由以往的面向全世界变得较为收窄到一带一路的地区。
都不排除都不出奇的地方呢，就是来得的新的资本或者有兴趣的办公室或者企业，很多时候都是不介意这些问题的就会来了，介意那些一定不来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变得那个面向会跟以往的全世界變得較為收窄咗啦，咁呢個都係對我哋有影響㗎。一帶一路嘅學生可能嚟到嘅就係某一啲唔介意呢種情況嘅， 咁咪覺得香港仲係一個好有生機嘅地方啦。咁但係講真，較為發達嘅、較為文明嘅、民主嘅呢個地方嘅人，就唔再覺得香港係好適合佢哋生活。
因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法，香港立法会上个星期四，即是11月2号通过身兼中国全国人大常委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李慧琼提出的更深入和广泛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议案。经民联立法会议员陆汉文建议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和918中日战争纪念日拉响防空警报，让香港市民知道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性。在香港一间大学就读研究所的李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在中国大陆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主要的内容就是回顾清朝的时候国势积弱、被列强侵略、各地赔款和中国抗日战争的经历怎样被日本欺负，最重要就是宣扬民族感情，在台湾问题上强调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李同学表示，在中国大陆爱国主义教育是要考试的，不过以他自身的经历来讲，真正用心学习爱国主义教育的学生不多。
以我自己的经验以及我身边同学的经验，能够真正认真听课的应该是很少很少，可能不到5%。
李同学说，以他自己的经验和他身边同学的经验，爱国主义教育能够真真正正认真听课的应该是很少很少，可能不到5%。大多数的同学都是在考试的前一个晚上或者前两个晚上，就是类似背八股文一样，这样就是为了去考试背一些所谓重点的内容，然后再应付式的考试。对于有香港立法会议员提议香港在抗日战争纪念日拉响防空警报，李同学形容是相当荒谬，他相信香港亦都冇防空警报咁样嘅系统。李同学又认为香港冇必要跟随中国大陆嗰一套爱国主义教育嘅模式，因为唔少中国大陆留学生就係向往香港嘅一国两制，以为会有比中国大陆更加开放多元嘅学习环境。他认为如果失去了这样的高等教育特色，相信思想较为开放的中国大陆学生都不会再有兴趣来香港读书。
爱国主义教育也并不是说一直在过去的伤疤上一直在接过去的伤疤，让过并不是说接了伤疤在伤口上继续撒盐会让人更疼痛。
李同学说，爱国主义教育亦都唔系喺过去嘅伤口上边一直撒盐，令到人更加疼痛就会令到学生更加爱国，反而会激起一种所谓嘅民粹主义，煽动对其他族群嘅仇恨。佢认为呢一种行为真系好荒谬。对于今年的施政报告首次表明要推动爱国主义教育，社民连外务副主席周家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大专院校的管理层已经变得零左勿右，校园里面已经容不下异议的声音，他担心香港的下一代可能要活在一个方言主导的环境之中，甚至教材都需要家长指引。
甚至在中学究竟即是咩歌唱得咩歌不唱得，已经是其实都是很令人担心的，就是我们下一代是不是要在一个即是讲大话才可以拿得到高分的环境之下生活呢，是不是要这样去，究竟是还有些咩是学习一套咩的语言呢，那是或者可能你家长都要自己都要好俾心机去同佢睇下，話學校究竟係講啲乜嘢？究竟學校嘅版本係點樣？社會上相信版本係點樣？甚至家長嘅睇法係點樣？即係以前我哋就話，即係睇一啲電影咧，要家長指引咁樣咧。即係我覺得而家係讀書都係好需要家長指引啦，係啊，即係都係係咯，令人憂心，同埋都係令到啲家長都係好似更加係即係疲於奔命咁樣。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香港的国安法之下，香港各类的自由被打压，
一份新的报告分析中国和香港政府如何逐步破坏香港的宗教自由，令到宗教人士是禁声，学校少谈宗教，以及将宗教变得更爱国。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发表报告，指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对香港宗教信徒造成寒蝉效应，包括港道和其他宗教活动普遍存在自我审查，对有信仰的学校构成威胁，以及北京加强推动宗教中国化。这一份报告以出卖我灵，香港宗教或信仰自由即将面临的威胁为题，由香港监察行政总监罗杰斯撰写。英国首相宗教信仰自由特使布斯以及前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大使布朗巴克分别以香港监察赞助人的身份撰写前言。这份报告批评香港国安法之下的罪行定义模糊，严重影响言论、新闻、示威和结社自由。香港政府打算就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增加国安罪行，立法规管众筹，加强规管宗教团体的注册地位等等，都会更加限制宗教自由。罗杰斯提到一系列针对宗教界人士的事件，包括在去年五月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之一的陈日君书记涉嫌未有遵从社团条例要求为基金注册而被票控，他其后被判处罚款4000港元。此外，彭满元牧师被控在其 YouTube 频道《牧师和你癫》的内容入面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又因为去年一月旁听六四集结案期间拍手和发言，被控发表煽动文字，判监一年。报告指中国官媒大公报在2020年7月点名20名牧者为黑暴支持者，同年12月好伦社北区教会被警方搜查，其汇丰银行户口被冻结，传道人陈海兴和妻子其后搬到英国。前年2月基督教永恩堂创堂牧师梁永善说担心自己人身安全，和家人一同离开香港。在讲述自我审查的部分，报告举例说在2020年8月天主教香港教区中座处理汤汉书记向所有神职人员发家书，说一些含沙射影或者煽动仇恨以及引致社会动荡的诽谤或者冒犯性言论有违基督徒精神，在礼仪入面出现也都绝不适当。在同一个月，香港天主教区向全港天主教中小学校长发信，要求加强学生对香港国安法和中国国歌的认识。罗杰斯说有受访的牧师对他说圣公会学校正在冲淡其宗教教育，说学生几乎不知道他们就读的是有信仰的学校。一间圣公会学校的校长在开放日也都未有提到其基督教背景，而是强调中国国旗、国安法和爱国教育。这一位牧师说不少中共间谍加入了基督教会及其管理层，这个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报告指北京在香港推动宗教中国化，香港在今年5月首次举办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基督教媒体时代论坛当时报道说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吴艾牧师表示，今天坚持基督教中国化的方向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原点，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培育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的理念，并要深入挖掘教会教育入面有利于社会和谐、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他又说对教会的教育要做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要求。罗杰斯在报告说宗教中国化的趋势令人担心，因为中国将天主教提倡的宗教本地化和中国化混为一谈，前者是指将中国文化融入传教之中，后者则是在传教入面加入爱国主义和党国制度管理宗教。罗杰斯又说香港几乎所有其他自由都已经被摧毁或者破坏，对宗教或者信仰自由的逐步破坏也都已经开始， 但这个并不戏剧显眼，而是以隐晦潜伏的方式发生。他在报告入面建议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即将推行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众筹法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宗教或者信仰自由的潜在法例修订。这份新报告已经在欧洲议会发布，并将于本月稍后时间在华盛顿举行发布会，又会在加拿大国会和英国国会宣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在持续多年的仇美反美的官方宣传之后，中国共产党当局和他控制之下的媒体对美国的调门突转，高唱要与美国发展良好关系。在这种宣传令到外界产生是恍如隔世之感的同时，美国一家民意调查公司发表最新的调查报告说，对美国持敌意的中国受访者比例近年来大大下降，但是有观察家怀疑在中国能否作出靠谱的民意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在过去十几年里面，中共当局的宣传鼓动之下，中国人民的反美似乎一直高涨。不过最近美国的民意调查公司 Morning Consult 刚刚发布的美中关系状态2023下半年报告说，他们在中国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近来中国公众持反美态度的人的比例大大下降。在去年四月，八成以上的中国受访者说他们认为美国是敌人，但今年十月有这个观点的人下跌到不够50%。在纽约的学者胡平对这个民调不以为然。胡平认为在没有表达自由的中国，民意调查只有笑话价值。胡平说，因为在中国整个言论环境之下，一般人在接受调查的时候不会讲自己的真心说话。胡平所讲的缺乏言论自由的民调结果和真实的民意相差非常大的情况，在中国经常以舆论翻车的方式表现出来。所谓的舆论翻车是指中共政权声言自己获得民意支持，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政府。中国官方媒体在透过网络发布的一些民众关心的话题的文章的时候，偶然会忘记关闭评论，导致成千上万上十万的公众评论蜂拥而至，其中绝大多数是讽刺谴责就骂中共当局。胡平说，还有一些接受调查的人本来就没有自己的明确政治观点，所以就会人云亦云，跟着当时的政治气氛，顺着当时的官方造成的舆论氛围去讲说话。这样的话，民意调查结果就会跟真实的民意相差非常之大。观察家说，这种官方大风向的舆论气氛，尤其过去十几年里面对美国对西方国家的敌视态度，是中共领袖习近平亲自推动和带领的。习近平仲未上台的时候就曾经公开说，西方国家对中国提出的批评是吃饱饭多管闲事。习近平后来是摆出敌视美国的姿态，声言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在习近平的亲自部署之下，中国对西方国家对美国的战狼外交成为国际社会一景。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之前更加是连续九日发表署名中声的文章，就骂美国，列举美国必败的九大原因，就是无视规则、灵活博弈、逆势移动、拒绝竞争、唯我独尊、双重标准、言而无信、一意孤行、自作聪明。中声据信是中共中央的声音的谐音缩写。不过同一个中声又在10月31号发表文章，标题是推动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这篇文章说，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中美关系亦处于关键十字路口，双方要本着对世界、对历史、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按照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个原则，推动中美关系真正稳落来、好起来，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努力。这个调门大转向令到众多人感觉好像是恍如隔世，为什么会有这种大转向呢？在纽约的学者胡平的分析认为，这个是中共的外交需要，因为从中东到乌克兰，在很多国家纠纷当中，中共当局要摆出中立姿态，以便获得种种好处。而另外，中共领袖习近平就要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高峰会议，这个都使到北京政权无法再继续以往的一种跟随美国对着干的战狼外交姿态。而此外，习近平当局虽然对民主党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不满，但是中共当局担心如果换上共和党政府就更加没有准确性，所以更加难应付。 在这个权衡之下，习近平亦需要挺拜登以求保险。同时在胡平眼中，中共当局对美国调门的改变不是孤立的外交行动，而是中共面临政治经济困局的时候，外交和内政的系列动作，成套动作。胡平说，不单只是限于外交，你要看看他的内政方面，包括在经济上，亦要大谈要进一步对外开放，对民营企业要大讲特讲，要怎样去支持民营企业。这个都跟习近平前一段时间的所作所为好像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胡平又跟着说，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美国确实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中国的就业依赖对美国以及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中国外汇收入依赖对美国以及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中共当局在面临经济困局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困局的时候，收起明显的反美对门甚至声音，追求和美国良好关系，亦容易理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的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在11月8号星期三同与中国气候变迁事务特使谢振华在美国加州结束了长达五日的气候变迁会谈，并且就诸多相关的议题达成共识。分析家认为，美中的共识向即将举行的新一届联合气候变迁会议发出积极的信号，但是两国能否真诚合作仍然可能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克里与谢振华的会晤是在加州兰桥韦拉奇的阳光之乡度假村举行。阳光之乡亦是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刚刚上任没多久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会晤的地点。那时候中美两国之间合作紧密，并且没多久之后的2014年签署了美中第一份有关气候变迁联合声明，为两国在气候变迁领域的合作奠定基调，亦都为促进2015年巴黎气候变迁协定的签署和早期生效注入了政治推动力。克里在11月9号凌晨在前身为推特的 X 平台上写话，美国与中国进行了五日的全面和建设性的讨论，并就很多问题达成共识。他们预计这些问题将会在 COP28 之前的关键几星期内取得富有成效的成果。克里所讲的 COP28 即是将于11月30号至12月12号是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大会是将对世界各国在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的进展是进行首次的盘点，会制定下一阶段的国家的自主的贡献目标。2023年全球经历前所未有的高温，气候危机越发紧迫。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佩特里塔拉斯指出，今年9月的极端气温或者是将会使到2023年成为有纪录以来的最热的一年，比工业化前的平均气温高出约 1.4 摄氏度。南极今冬的海冰范围就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的水平。克里并未详细说明两国在哪些方面达成共识，但美中能否在甲烷减排这个已经有所进展的领域达成共识，是外界对这次美中气候变迁会谈的焦点之一。在2021年举行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包括美国在内的105个国家签署了全球甲烷承诺，承诺在2030年将甲烷排放量减少三成，但是甲烷排放占全球 14% 以上，作为全球最大甲烷排放国中国并没有加入协议。美国政府当时都对此表示了批评。11月7号在美中就气候变迁举行会谈的同时，中国公布了期待已久的解决导致气候变暖的甲烷问题的计划，承诺在截至2025年的五年计划期间有效改进甲烷监测和监管体系，并且2026至2030年显著改善这些系统。不过计划当中并没有包含减少排放的具体目标，即提到将之是重新用作燃料的目标。有人认为这个计划含糊令人失望。克里与谢振华的这次会谈亦都是美中为美国总统拜登与习近平下星期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除了气候变化，中美双方亦都就核武军控、海洋事务、外交政策、残障事务等举行一系列的对谈。这一系列的对谈包括拜习会都被视为是美中关系变暖的迹象。华盛顿的智库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中国环境论坛主任詹尼佛·德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中美两国未来在气候变迁领域有很多可以展开对话与合作的地方。他说围绕住石油、天然气和农业的甲烷减排是两国可以比较政策的领域，还可以分享各自在鼓励是大众采取改善气候的行为上的经验和教训。美国和中国可以在很多非敏感的领域进行对话。他解释说，单从农业主要是水稻和乳牛的角度来讲，农业上的甲烷排放量约占美国和中国甲烷排放总量的 40%。 在乳牛和水稻甲烷减排方面，美中就可以在很多潜在的农业、气候合作与研究的领域。此外，鉴于粪便和食物的垃圾亦都是甲烷排放的另外一个巨大的来源，两国可以在减少食物浪费方面是合作。美中的共识是向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发出正面的信号，不过他亦都承认美中合作可能不会好像以前那么紧密。他说他们会看到中美之间的一些新的对话，但是就密切合作和大量交流来讲，两国关系可能不像以前那么紧密，但他认为他们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他说如果两国都以减少和捕获是甲烷为目标，将会大大有助于他们实现巴黎气候目标。双方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就面临障碍。特纳指出，中国对电动车电池的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控制显示两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存在敏感性。在没多久之前，中国宣布对生产锂离子的电池的关键原料石墨实施新的出口的管制，令到全球电动车供应链深感不安。随着美中竞争的加深，气候变迁亦被认为是美中两国为数不多的可以合作的领域。全球气候面临的危机亦都要求美中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共同努力限制地球变暖。但是美中在气候变迁上的合作却亦都是屡屡因为政治原因而中断。去年8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宣布中断与美国在气候变迁、军事交流等多方面的合作。去年11月，拜登和习近平藉着印尼巴厘岛20国集团峰会进行会谈，并且同意重启两国之间中断的国际气候谈判。但很快，随着美国击落了侵入该国领空的中国间谍气球，两国关系又下降到冰点。今年7月，两国在气候变迁的合作才随着克里的访华打破僵局。克里在中国访问了4日，与谢振华和中国总理李强以及中国最高外交官、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高级官员会面，但克里这次的访问并没有达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3月初在华盛顿邮报主办的一场线上讨论会上亦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说中国对于美国在打击毒品、预防大流行病、应对气候变迁、反核扩散等问题上的合作并非真是有兴趣，他更加倾向于将合作当成杠杆，迫使美国在台湾等是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让步，中国用气候变迁作为筹码。面对美中这次的气候变迁会谈，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可麦考尔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这样警告说，虽然他一直支持外交，但是克里特士必须要记住，中国不是一个诚实的中间人，在政府开始展开实力并在这些谈判当中要求明确的行动项目之前，他们可以预期到中共将会继续侵犯人权、进行经济胁迫和破坏环境。他亦对中国坚持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并且按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制定排放量不满。他说中国是地球上第一大污染国，他们亦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他们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这个地位使他们能够在美国大幅削减排放量的情况下，根据国际气候条约继续增加排放量。不过威尔逊中心的特纳认为，中国可能会因为自身的利益而采取这些减排措施。他说中国希望被视为气候变迁的领导者，而只有真正采取行动，特别是与美国合作，才能够被视为领导者。他亦提到从环境方面来讲，这个亦都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他说中国在2014年签署了美中气候协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内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 減少排放亦都有助於中國解決嚴重嘅空氣污染問題。他向記者解釋說，中國政府和科學家並不是氣候問題的否認者，他們認識到氣候變遷對中國的威脅，但是脫碳所需要的努力可能是代價高昂。中國是現在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根據中國清潔能源發展機制基金的數據，2022年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是139億噸二氧化碳當量，佔全球排放總量的 27%。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总量是116亿吨，其中能源的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约101亿吨，占全球能源活动排放量的 30% 左右。中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达到10吨，是全球人均水平的约 1.4 倍。特立担心从与俄乌战争相关的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到新冠疫情后中国的经济衰退等多种危机可能会减缓中国的气候行动。目前在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方面，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但是近年来中国在环保领域的发展呈现两极化，一方面中国在清洁能源的发展上遥遥领先，但是同时中国亦都是快速兴建燃煤电厂，中国超过八成的煤炭是直接燃烧使用，高耗低效燃烧煤炭向空气当中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和烟尘。特立认为中国持续兴建燃煤电厂的原因是其中有一部分亦是由于这些传统的能源产业为很多人提供工作。他说在向清洁能源转型的过程当中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是也有一些人会失业。美国和中国都面临着这个挑战，他认为这个是美国和中国应该是互相对话的领域。不过美中在气候的交流亦都有亮点，10月23号至29号，美国加州州长纽森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星期的访问，这个访问最主要的议题就是在应对气候变迁上寻求合作。10月25号，纽森代表加州政府和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签署了加强低碳发展和绿色转型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刘文在奥斯汀的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9世纪80年代，美国工商业经历了重要的变革。内战结束20年后，美国已经加入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行列。随着工厂数量的不断增加，企业之间的竞争亦越发激烈。有些工业家选择和竞争对手合作，而减少互相之间的竞争。但是这种合作不一定能够成功，因为当时美国还未有相关法律来确保双方执行合作协议。1879年，一种新型的商业组织诞生了，这个就是托拉斯。所谓托拉斯，就是众多互相竞争的企业的持股人，将他们的股票交给一个由托管人组成的委员会或者机构来管理。这些托管人好像管理单个企业这样管理所有相关企业，并且给持股人分红。托拉斯的红利是非常高的，因为在托拉斯内部，公司之间已经没有竞争，所以能够保持产品的高价。最早一批托拉斯企业包括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创立的标准石油公司，77家石油公司将他们的股票控制权交给标准石油公司由9名托管人组成的董事会，结果这9个人实际上控制了美国90%的石油生产。标准石油公司的成功促使其他行业亦纷纷成立托拉斯。很快，美国出现了制糖业托拉斯、盐业托拉斯、钢铁托拉斯，甚至还有威士忌托拉斯。 这些庞大的企业拥有数亿美元的资产，财富使他们拥有很大的势力。前总统克里夫兰本人对工商界好友善，但是他警告说美国正面临一种日益增长的危险。他说大企业本应受到法律的严格监管，是人民的仆人，但是实际情况就刚刚相反，他们很快就要成为人民的主人。公众开始要求政府对这些托拉斯实行监管，农民说现在物价太高都是托拉斯引起的，工人说他们的工会根本无法和这种巨型企业进行谈判，而小企业指责托拉斯的势力太过强大，足以迫使小企业关门。公众的呼吁使美国15个州的州政府通过了反托拉斯法，但是这些法律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绝大多数托拉斯都是全国性企业，经营业务分布在很多州里面。公众对托拉斯的反应情绪高涨，所以在1888年的总统选举中，民主共和两党都承诺要通过联邦反托拉斯法。后来议员提出了很多相关议案，其中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谢尔曼的议案得到国会的批准。1890年哈里森总统在议案上签字，使它成为法律。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内容听起来很严厉，该法禁止托拉斯或者其他组织妨碍州际贸易，还禁止任何个人或者组织搞行业垄断，所有违反这些规定的人都将受到严厉惩罚。这部法律听起来似乎很强硬，其实不是的。法律的内容很笼统，很多问题必须交给法院来解读和判定。反对这部法律的人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并不是想要消灭托拉斯，而只是要安抚公众，让他们觉得托拉斯是可以被消灭的。在哈里森总统执政期间，只有8家公司被指控违反新推出的反托拉斯法，其中只有1家公司被裁定确实违法，而且亦不严重。第一家被指控的是威士忌酒托拉斯，法院没有受理这个案件。法院认为政府无法证明威士忌托拉斯妨碍了州际贸易。几年后，政府要求法院解散控制住全国 98% 的市场制糖业托拉斯，但是最高法院拒绝这样做。最高法院认为的确制糖业托拉斯垄断了全国制糖业，但是这种垄断仅仅限于生产领域，并不涉及买卖或者州际贸易，因此最高法院说制糖业托拉斯是合法的，他并没有违反反托拉斯法。行业托拉斯减少了美国各企业之间的竞争，而高关税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美国公司免受外国公司的竞争，但是工商业的领导人还是不满意，他们要求制定更高的进口关税，进一步减少竞争。于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威廉·麦金利提出一项新的关税议案，打算将关税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当时绝大多数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已经是 38%，而麦金利议案要求将税率提高到差不多50%。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国议员麦金利提议继续升高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从而进一步保护美国企业。 但是在哈里森政府之中并不是人人都支持这项议案。国务卿布莱恩希望能够增加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他警告说新的高关税会破坏促进贸易的计划。布莱恩反对这个议案还因为他会被共和党带来政治损失。布莱恩在给麦金利的信之中说这项议案将激怒农民，因为他一旦通过将导致物价上涨，甚至农民的仔女穿的鞋都会涨价 8%。 他说这样的保护运动只能够加速共和党的失败。大多数来自西部和南部各州的国会议员都反对这项议案，因为该议案将使他们州的物价上涨。而且如果这些议员投反对票，关税议案就无法在国会通过。于是议案的支持者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就是如果西部州的国会议员支持关税议案，这样东部州的国会议员就支持西部各州希望通过的一项白银采购议案。这个白银采购议案就是谢尔曼白银采购法，规定政府每个月要采购450盎司的白银。政府将以国库券来购买白银，而国库券可以兑换成黄金或者白银。当时美国西部的矿山生产了大量白银，投资者希望将白银卖给政府，这样就可以保持白银的价格不下跌。而在这个同时，西部在国会的影响力亦增大了。这个是因为在1889年和1890年西部六个地区已经成为美国的州，从而使西部在参议院增加12个议席，在众议院亦增加了席位。西部议员接受妥协方案，这样麦金利进口关税议案和谢尔曼白银采购议案都在国会获得通过，并且经哈里森总统签字成为法律。不出所料，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人民纷纷指责共和党。结果在1890年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遭到惨败。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减少到只剩下8个，而且并非所有的共和党参议员在每个问题上都支持本党。在众议院，共和党失去了控制权，只剩下88个席位，而民主党获得了235个席位。选民还投票将9个众议院席位和2个参议院席位送给一个新的政党——人民党。人民党来自美国西部和南部的农业区，它是一个抗议党，由那些既反对共和党亦反对民主党的人组成。几年以前，农民就曾经建立起自己的农业组织，叫做农庄，并且在后来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农庄。在困难时期，农庄组织政治活动，为那些对农民友善的官员助选。而随着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善，农庄逐渐淡出农民的生活。而几年后，农民又开始成立新的组织，和农庄一样，这些组织最初都是社会和经济组织。19世纪80年代，很多这样的组织开始联合起来，成为两大团体。一个是南方农民联盟，拥有超过100万成员，另外一个叫做全国农民联盟，人数较为少一些。这两大农民团体开始联合起来，要在政治上采取行动。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而且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参加哈利波特的电影首映会。李华非常喜欢饰演哈利波特的丹尼尔·拉德克利夫，他感觉兴奋不已。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Glam 以及 Five O'Clock Shadow。
可以见到丹尼尔·拉德克利夫，我的白马王子啊！
Wow, Li Hua, you must be really excited to meet Harry Potter in person.
咁梗系啦，佢真系太靓仔啦！
Oh, look, it's the cast. They sure look glam.
Glam 系咩意思啊？听起嚟好似 glamorous。
You're absolutely correct. Glam means glamorous.It describes someone wearing fashionable clothing and makeup, especially when done excessively.
所以 glam 就是魅力四射的意思。那你又说尤其是在过度打扮的人身上，那说这个词就有负面的意思咯。
Not at all. Glam, like glamorous, is used to describe people who dress up in a way that really stands out, but stand out in a good way. It's often used to describe celebrities.
原来是这样。Glam 是用来形容打扮华丽的人，而不是过度打扮的人，所以形容明星最啱噶啦。咁太好啦，我一定要学识啊！等阵话俾丹尼尔知。
I'm sure Daniel Radcliffe will be very happy to hear it.
Oh, Larry, you're such a glam today.
Thank you. Why are you saying it to me? I'm only wearing jeans and a T-shirt.
我不过想练习下啫嘛，费事等阵搞错啊！诶，我咁讲啱唔啱啊？
Well, you said you're such a glam today, which means you use the word glam as a noun. However, it is an adjective, just like the original word glamorous, so you would have to say you're so glam today.
Oh, 我明了 glam 是形容词，所以我应该说 you're so glam today, 而不是 you're such a glam today.
Yep, that's right.
看看看看，那个不是哈利吗？哈利，哈利。
Slow down, Li Hua. Are you sure that's Harry?I didn't know Harry has a 5 o'clock shadow.
你在说什么话？我是说饰演哈利的丹尼尔来了，我又不是问你时间，而且现在才三点，哎，不要搞乱当啊。
No, I mean he has a beard. A 5 o'clock shadow is facial stubble. It sometimes describes a man's be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哦，原来 5 o'clock shadow 是指胡须，就是男人过了一日到下午五点钟就会生出一点一点的胡须。所以 5 o'clock shadow 是形容男仔面上的胡须。
Yes, that is correct. After a day's work, many men will have a noticeable growth of facial hair. Since most people finish work around 5 o'clock, it's called a 5 o'clock shadow.
Oh, Larry, you have a 5 o'clock shadow too. 你今朝早冇剃须嘅咩？
No, I don't. Do I? Look, Harry's getting closer. Don't you want to take pictures?
哎呀，差点唔记得啊！哎，我嘅相机喺呢度啊！佢真系有 a 5 o'clock shadow， 嗯，不过都系好靓啊！
哎，李华 ，I didn't know you were so attracted to glam celebrities。
唔系个个嘅，只有哈利。
But he has a 5 o'clock shadow. Didn't you say that you can't stand men who have a beard？
你系话佢今日留胡须，所以我唔应该中意。但系佢连留须都咁好睇嘅。哈利，哈利，哎呀，讲错添，丹尼尔，哎呀，我紧张到讲错晒嘢啊
！Hey, practice using what you just learned and tell him how handsome he is.
Harry, you have a 5 o'clock shadow. 哎，等阵，我头先讲咗咩话
？Harry, she meant to say you are very glam.
弊啦，真系出丑啦！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glam， 用嚟形容一个人魅力四射。而另一个就是 5 o'clock shadow， 是指男人的胡须的根。好了，今次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